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呢，高杰的节目还是分这么三个部分，前面呢讲财经的内容，接下来呢咱们讲今天的热点，以几个小专题，最后呢我们还会有个股的消息。哎呀，每天做新闻这么多年，从来没像现在啊，就是每一天的大新闻都是不断的一个接着一个，跟不上的这种感觉。光是在这个周末，包括在今天，一个大消息接着一个大消息，哎呀，我就觉得每天跟听众朋友们能把今天发生的热点跟大家说一说，然后我们一起呢去关注着这个世界，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谢谢呢像韦先生啊、金先生啊等这些听众朋友们对高杰以及希望之声的点赞了。在这个周末呢，最大的一个消息呢是川普3月14号所签署的行政令又继续取消了8个联邦机构，其中就包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啊，就是冻结他们所有的基金30天之内，那按照过去呢就要大砍了，同时让他们在一周之内呢去拿出他们自己的这些计划。那这个消息呢，有时间我在之后的节目呢为大家去讲。美国之音大家非常的熟悉，在六十年代、70年、80年代啊，都已经是对中国人呢产生了极大的这种影响的作用。走到了今天，它不仅是对内的一种变化、一种腐败，那么其实呢，对外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呢也令人唏嘘哈。那它中间的很多的事情呢，这个周末呢，真是在华人圈里边都是在暴力议论的这些事情。而美国之音的这个取消呢，让我也想到另外一件事儿。以前我们在广播当中跟大家募过款啊，就是支持希望之声，就是这个对大陆广播。美国之音对中国大陆呢，包括自由亚洲，它的电波其实已经被封住了，因为它那个定向的那种短波，中共呢可以用相应的这种频率进行干扰，所以你根本听不清楚的。相反呢，希望之声我们对大陆的短波广播呀是全频段啊，你这个地方被干扰了，你可以呢再去旋转调频，然后呢找到其他的频段，仍然可以收听我们希望之声的节目。所以呢现在呢一个月啊，他们几乎是不能够有新闻产出，全部给杀档啊，这是一个对华人来讲新闻媒体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所以呢这些真相啊不断的在揭开，同时呢在昨天晚上深夜，川普呢取消了拜登的行政令，说他过去呢在卸任之前的赦免，他一共赦免了10000多人呢，他这个赦免呢是无效的，因为用的是 auto pen， 就是自动签名机。那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非常 大的消息，而且他的这个速度呢是非常之快。今天下午呢有记者呢还真的就是记者就问说，现在呢 Hunter Biden 和他的女儿 Ashley 呢在南非去旅游呢，但其中 Hunter Biden 呢有18个特勤局的人进行保护，Ashley呢有13个。那么川普说我去查查看，完紧接着在美东时间下午3点就取消了 Hunter Biden 和 Ashley 的这种保护。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大的消息啊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多，包括呢今天他已经是对伊朗哈，因为在这个周六和周日直接对胡塞武装进行轰击47次的轰炸，胡塞武装今天急了，他封锁红海，要跟美国军队对着干。然后今天川普呢，直接就威胁伊朗：“你敢？”他说：“只要胡塞武装敢对我们军队发火、开火，我就认为是你伊朗支持的。”所以在本周之内啊，本周之内，其实我们还要看会不会再燃起一场战火。其实这气氛蛮紧张的。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几个非常大的这些消息。还有呢，我们知道像这个，今天的这个那个叫什么马斯克呢，他也透露许多大消息。还有明天川普呢将把这个肯尼迪他1962年被刺杀的案件呢明天全部披露8万页，他说基本上不加没有覆盖啊，全部披露。所以这些呢本周之内都是很大很大的消息，本周之内呢对财经界呢也是一个重磅周哈。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呢一起去看财经的消息，我一会儿呢会在节目当中把这些呢一个一个呢为大家去捋顺一下，关注一下热点。今天我们所关注的热点呢不仅涉及到美国，涉及到整个全世界，我不过分的说甚至涉及到这个全人类啊。所以我们今天能生逢这个时代，我觉得 能在这个时代做新闻，高杰是觉得蛮幸运的一件事情，也很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把消息的每天跟您一起去分享。今天的美股的市场我们看到是一个反弹的趋势，道琼呢升350点，延续了周五的涨势哈。那本周之内呢，可以说是几个大的消息，一个是从明天开始 Fed 的会议呢将去召开，还有呢周三 Powell 的这个讲话答记者问哈，这是很关注的。同时呢GTC 就是 NVIDIA 这个大会从今天开始，周三呢黄仁勋将出席，那天呢也是一个重点观察的。所以呢周四呢有各国央行的一些会议啊，这是真的是重磅周。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其实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温和的上涨，基本上在上周五呢财长 Bessent 哈，他就说这市场调整是健康的，那大家呢市场对这个呢还是很买账的。加上今天我们看到公布的零售的销售数据今天是蛮不错的，比这个大家恐惧的呢要好，但是呢比大家希望的呢要差，总而言之是一个不太糟糕的这么一个数据哈。那这个数据呢也让市场呢表示了一个欢迎，再加上今天没有什么更多关税的一些措施，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呢呈现一个上涨的趋势。道琼呢今天是上涨了 0.9%， 标普呢上涨了 0.6%，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0.3%， 恐慌指数 VIX 呢下跌了 6%， 现在呢是在21这个附近的震荡。这是今天的零售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我们也看到呢，基本上在过去两天之内啊，道琼的指数呢午后啊都是能够上涨，过去两天累计呢上涨了 2.5%。这个涨幅呢也创下了从11月初大选以来的最佳的两日表现。这个指数在目前呢是涨了 0.9%。标普500指数呢过去两天累计上涨了 0.6%， 哈，那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也是累计上涨了 0.3%。主要呢就是大家就认为是没有够多的关税的这种讯息。像今天呢主要的一些赢家像 Intel 今天上涨了近 7%， 成为标普500指数股当中表现的最佳股票之一。还是市场呢仍然是对新任的首席执行官陈立武，他在明天呢是正式走马上任。那今天公布的消息呢，他自己出资啊买了2500万自家的股票来振兴啊 Intel， 所以呢市场反应是相当的积极。另外呢赢家呢是 GE 哈 Vernova 还有这个 Domino's 的这个 Pizza 也是上涨的。今天呢中国的科技巨头百度上涨了 9%， 他们宣布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叫做什么 Ernie X1， 说它的性能呢比 DeepSeek 的开源 AI 模型呢相当，但是价格呢仅为 DeepSeek 的一半。这些呢都是一些消息哈。今天还有一个比较赢家呢是 Berkshire 呢再创历史新高，迄今到今年为止它已经涨了 15.3% 啊，远远跑赢了美股的大盘。其实在它的股东大会上它已经表示了它会对日本的五大贸易公司呢持股，那么今天呢所披露出来的呢显示它的确呢对五家这个什么伊藤忠还有住友还有丸红三菱三井哈都呢是进行加注了。虽然呢加注的幅度不是很大，但呢直接促进了这些公司日本公司的股票的上涨，同时呢 Berkshire 的股票呢也随之上扬。今天的股市的输家哈包括 Discover Capital One 还有特斯拉 NVIDIA 今天也是道指里边最大的输家哈，跌幅呢达到 1.8%。 NVIDIA 呢今年开年到现在跌幅超过 10%。 从今天到周三呢NVIDIA 能不能反弹，这是非常重点观察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各家分析师呢都是持有相当不错的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哈，一会儿有详细情况我再跟大家去讲。这是我们看到的特斯拉呢，一会儿我也再去展开哈。特斯拉现在仍然遭到各方的狙击啊，马斯克的日子真的是不好过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呢是市场呢是比较波动嘛，然后在上周标普500指数呢也进入了从2023年以来的首次啊2023年末以来的首次的这种10% 的这样一个回调。 周五呢，包括呢今天上午呢，都连续呢去有所反弹。主要原因今天呢是商务部公布的二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经过季节调整之后，比一月份增长了0.2%，指数呢开始就回升。这个数据呢是不如调查经济学家的预测的增幅是0.6%哈，不如0.6%。但是呢，它仍然是增长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呢低于预测的这个0.6哈，然后剔除了汽车零件销售商啊等等呢，销售的增长是符合预期的，是增长0.3%左右。哎，这个呢就让市场一直处于一种焦虑和恐慌的这种投资者们呢感到比较满意，所以 better than fear， 然后但是呢 worse than the hope 啊，比希望的差。比恐惧的呢还要好哈，那这就是今天带来市场一个喘口气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呢今天呢一些分析师啊都说哈，他说像美银的分析师说，股市在过去几周遭受抛售，周一呢再创涨势，但未来的波动性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至少在未来几周之内波动性都是存在的，而且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取决于关税问题的表现。也有的分析师呢对明天联准会的这个能不能实现今年降息2到3次的预期，大家呢担心哈，说这个联准会不再掌管，或者是已经将总体经济政策的控制权交给了川普的政府啊等等。目前呢像摩根史丹利估计在明天它会维持利率不变哈，目前的利率呢是在 4.25-4.5 之间。Powell 可能会延续一月份以来哈说不需要急于行动耐心的这样一个立场。这是摩根史丹利所分析的。但是呢对股市来讲哈，对股市来讲呢华尔街也挺有意思。像两家，像摩根史丹利和花旗，他们的分析师呢都认为市场可能会触底了，认为呢至暗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美股呢将会出现更为积极的走势。原因呢大摩的说法呢是这样的，开始反弹的他分析了5个面向。一个呢就是上周主要股指进入了超卖区，像周四的时候标普500指数呢在5500点附近哈进行交投，处于呢该行对该指数2025年上半年预期交易区的最底端了哈，就最他预期的是最糟糕的这个部分，他认为是个超卖的区间了。再一个呢基准指数的人气和仓位指标已经开始大幅的放松，那这就是一个进一步上行的迹象。第三个现象呢，进入到本月下半月，季节性的指标似乎有所改善。第四呢，就是这几周美元开始走弱，随着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销售的增长，这个呢可能会引发积极的一波企业盈利的修正。今天的美元是走跌的哈。那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今年较低的利率可能有助于提振美国的经济的意外指数，这也有可能呢有助于推高美股哈。这是在来自于今天的这个报告当中，摩根史丹利的首席投资官 Mike Wilson 他说，我们坚持上周的预测，即5500点应该为周期性低质量和昂贵的成长型股票引领的反弹提供支撑，这些股票受到的打击最大，空头的基础也最大，周五的价格走势呢似乎支持这一点。花旗也对此表示赞同，该行的分析师说，最近的抛售令标准普500指数呢估值更为健康，与此同时他们表示七大科技股的估值似乎也更加的理性。科技七巨头目前呢在标普500指数回报率当中呢约占9%哈，远低于去年的最高点。然后呢这个呢今天这个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哈今天发出警告说，随着美国关税政策的不断的演变，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加剧。这是在他接受节目采访的时候，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叫做凯文·哈塞特，他说从现在到4月2号之间绝对会有一些不确定性。4月2号呢就是川普宣布对等关税的这个计划，所以呢关税还会打哈。这也是呢我们所过去呢市场一直所炒作的哈，然后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有的分析师说 总统不谈关税的任何一天对市场来说都是好日子啊，就是这是市场的一个观察。所以呢，今天是3月17号，本周之内有很多大事，但是到4月2号前后啊，这种波动呢一定会来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讲，大家到底你是威胁呀还是怎么样？我们看到了川普每一招出来都是实的啊，他可不是虚招，每一招都是虚的，都是实的。但是呢，这种恐惧如果都恐惧完了之后呢，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政策能够跟上的话呢，会扶贫，那么这个时候呢，市场才会真正的夯实，才能够夯实，能够反弹吧。啊，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哈。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日子当中吧，咱们就注意观察吧。像最近呢，又就是各个国家仍然是想给川普这边施加各种压力。能够希望他呢在关税上面呢有所改变他的立场，但是我个人看是不太可能的啊。这个不管加拿大取消特斯拉的关税啊等等的，那个取消他的这个税收补贴呀、啊，都不太可能改变这个马斯克，也不太可能改变川普哈。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呢，华尔街呢，本周之内会看一些经济数据了哈，大家主要是担心经济增长放缓。零售销售数据呢已经过去了，那么明天上午呢会盘前公布住房开工率和建筑许可证数据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明天的经济数据。周三的时候呢就19号了，我们也讲了，这是超级央行周，美国、日本、英国全球主要的央行都会陆续的召开货币会议政策哈，然后市场呢也会聚焦呢明天和后天的联准会的两天的会议哈。那现在呢大家预计呢维持利率不变，投资人呢寻求川普政策呢会不会对央行的这种未来的经济走向会带来一些迹象，这个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看点。因为呢川普哈他的这一套打法呢，他绝对不愿意高利率，因为呢高利率让美国还这个国债呀，光这个利率呢都快超过国防经费了，所以呢下调利率呢是绝对，对，这是这一届政府是绝对希望低利率的。川普是商人，非常清楚低利率对经济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哈。那这一次的什么时候他才能降利率，他一定要看到经济要出现问题了他才会降利率。所以就有的分析呢就认为，其实甚至认为这是川普的阴谋哈、啊，他就有意要让美国的进入衰退，进入衰退之后呢他就得降利率，光是降利率这一条就足以呢让他缓解呢美债花钱呢就没有那么多的不用还那么多利息了、啊、这也是一种分析，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但他是有意的还是安家过日子就必须经过这个阵痛呢，咱们持保留意见哈、啊。我就说阴谋论者抹黑川普的呢，他一定会这么去讲。Powell 到底会怎么去做？那这将是周三啊，周三大家要一起关注的。周三那天有黄仁勋啊，他自己呢将在就在咱们圣何西嘛哈，他是3月19号的晚上将在这个SAP 的这个中心发表主题演讲哈、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大家一起关注的，我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个主要的一些看点。周四上午呢会公布失业金的就业人数数据，还有呢现有的啊就是二手房的房屋的销售数据，这也是个大家要关注的。这是本周之内的重点。然后刚才我讲了哈，本周之内哎呀太多事儿了，这个伊朗这边胡塞武装这边要跟美国军队对着干，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石油啊，石油呢今天是上涨的，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紧张局势。美国这个川普呢是非常非常的凶悍的，他说也门胡塞武装未来的任何袭击都将视为伊朗政府的行为，并且强调呢你们将为此承担严重的后果。所以美国的原油期货呢上涨了4毛钱哈，每桶现在在67.58块。布伦特原油呢也上涨了4.9毛，现在呢每桶报71.07块哈，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在上周末周六和周日呢他们对胡塞武装实施新一轮的空袭，然后美国国防部长呢Hexit 他呢就在周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军事行动将持续进行直到胡塞武装停止袭击行为为止。 而胡塞武装呢，他们太凶悍了，他们直接呢就从2023年底呢就开始袭击通过红海的商船，然后呢用这种方式呢来支持哈马斯啊。然后我们看到从2023年年底到2024年到现在，那就美国就整不了哈，这个胡塞武装就这么一个他弄不住啊，他自己呢威胁要用18枚这种导弹呢去攻击啊，这个频繁发射导弹对国际航空公司等等哈，货轮全部都被迫改变航线，避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地区，增加了整个全球贸易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川普这边已经重新启动了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打击他们的原油出口啊等等。然后呢财长 Bessent 就在说，川普政府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经济制裁迫使呢伊朗经济崩溃。那么现在呢美国方面都在认定伊朗正在寻求核武器，那么虽然伊朗呢不断的在否认这些哈，但是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沃茨在上个周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子上啊，美方将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现在呢一船一船的货船核武器的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这边去前往伊朗，所以呢表面上看胡塞武装后边的势力呢是伊朗，其实伊朗背后的势力呢就是中共啊。胡塞一个这样的武装，他所谓的这种搞群众运动啊，打游击战啊，包括他的发言人，他没有什么最高领袖，但是他的发言人也是在中国进行军事训练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哈，这个背后的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他敢和美国现在三艘航母在那边，他们说要导弹攻击美国航母，他真这么做的话，那绝对就是一场战争。所以本周之内咱们继续看哈。那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呢再一次呢说，他就在讲，他说美国呢就是叫做实力来赢，美国以实力说话呢重新返回到美国的这个现在就是美国是这样一个情况了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所以呢在过去呢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也好，包括这几年拜登上台之后的这些一场一场的战争，真的是很丢人呢，让美国。那么这一次川普能不能借用这种方式把这个胡塞武装像对哈马斯这样的能够弹压下去呢，将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那他以前呢他对叙利亚呀等等都有非常准确的判断，他曾经说过，说哈萨德虽然是独裁，但是好过其他的那些反对派。结果呢哈萨德给推翻了之后，现在的掌权的这位呢可倒好，整个对什么基督教啊等等开始进行屠杀哈。所以呢过去的这个拜登政府或者是民主党领导的这个美国呢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哈，就美国真的很没有面子。那现在呢川普上台之后，我们看到包括哈马斯释放美国的人质啊，包括呢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啊，这是一个实打实的哈，在本周末和在未来这一几周之内要大家密切关注的一个观察点。所以今天的国际油价是上涨的，现货黄金呢今天也上涨了 0.6% 哈。那尾盘的时候呢现货黄金呢是来到一盎司3001.16块，已经快逼近了3月14号啊，上周所创下的历史新高，当时是3004.94块。黄金期货呢也涨了 0.3%， 每盎司报3010块，也逼近了在3月14号盘中所创下的历史新高，当时是3017.1块啊。这是我们看到现金和期货黄金也在上涨，黄金还得有一波涨哈。黄金到今年到现在为止，黄金已经涨了20%多了哈，涨的幅度是非常的大，而这个涨幅呢似乎还并没有停止的这种可能性。比特币呢今天是比特币价格超过84,000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海外的这个市场像欧洲啊、日本、日经啊、香港恒生指数都是温和的上涨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就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黄仁勋哈，他们这个到底大家要看的什么这几个看点，再一个呢 NVIDIA 的股价呢能不能借此成为翻身的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去关注一下特斯拉。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17号，也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每天都有大事在发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呢去说一说哈。一个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呢 Intel 哈， Intel 呢他的这个 CEO 啊，那马上呢他会投入呢，他买了两，我在上周给大家介绍他的薪资就是6300万哈，他现在花了2500万美元来购买他们上任30天之内呢购买他们自己公司的股票哈，明天他正式呢去担纲，叫陈立武哈。那他呢自己呢是给发出来的内部的员工电子邮件当中说，希望重新打造 Intel 的未来，让公司成为世界级的芯片的代工厂，努力为客户带来前所未有的满意度。而我们同样有责任为股东创造价值，这将是我们重视客户的同时必然带来的成果啊。然后等等吧，所以他的这个新的宣布消息之后，Intel 的股价应声呢涨超14%，中场的时候呢来到了 6.8% 的上涨。但呢过去12个月一年累计呢，它的跌幅仍然是处在44%这样的一个幅度哈。黄仁勋的这个演讲呢，可以说对 NVIDIA 来讲呢也是一个重大的成败的一个关键点。在周二啊，明天啊，19号吗？不是，是明天吗？ Sorry。他呢有望呢去对外界呢，对芯片制造商哈，就是他的演讲呢会对大家会看哈，到底呢他这个 Blackwell 的产品线最新的情况，还有他们的毛利率啊、竞争对手和增长等等等等，都会呢去鸡蛋里边挑骨头哈，扒开来仔细瞅。市场呢主要是担心它的盈利啊已经到了顶峰啊，下半年是不是盈利没有那么高啊，不会像他们说的那么好。所以呢黄仁勋的发言会让市场呢感到更加确定哈，如果他会告诉大家一些进展顺利啊，前进的车轮不会停啊等等的。NVIDIA 呢从3月的低点呢开始反弹了，但是呢今年迄今为止它是跌的啊，跌幅呢是超过 9% 的。当 NVIDIA 的估值呢现在哈这个接近5年低点的时候哈，只要它接近5年的低点的时候呢，抄底的买家又会卷土重来。所以呢市场呢对 NVIDIA 的股票持着非常大的怀疑的态度啊，目前呢它的估值以及比较较高的增长的预期呢，认为呢就不会像过去那两年那么去增长了哈，这是所看到的。所以这两天的这个大会呢，大家一定17号到21号，应该是19号哈。然后我们看到呢里边有几个看点，我就快速的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呢它将会涵盖的内容比较多， AI 呀、计算机的视觉呀、 ARVR 啊，还有数据中心呐、网络安全呐、边缘计算呐、机器人啊等等，都是这个几天大会当中的多少个主题。那么这些业内的人士和资本市场呢最关注的就是黄仁勋的演讲啊，是明天 sorry 明天啊，18号的上午在圣何西的SAP 中心啊发表演讲。他将介绍代理式 AI、 机器人、加速计算机等领域的未来的发展。所以呢 GTC 的这个大会呢一共有四大看点吧哈，主要的它的GB300 和 B300 系列芯片发布哈，他们将采用台积电的4NP 的制程，计算效能呢比 B200 系列的提升50%，哇，采用液冷散热系统，有望最早呢在5月就开始出货。第二个看点呢就是2027年的产品路线图，大会呢将透露 AI 晶片的架构平台 VaraRobin 的最新消息，预计呢是在明年开始亮相。目前呢猜测是黄仁勋可能会透露这个Rubin 以外产品的路线图，包括呢在2027年推出的 Rubin 的 Ultra 等等哈，这是技术方面的人可能比较了解。第三呢是 China AI Day， 中国科技力量可能的加入会掀起呢中国热，届时呢将会有字节跳动、阿里云、百度等公司参与哦。然后呢第四呢看点是首届的量子日哈。此前呢黄仁勋曾说量子计算的实际应用还太早哈，就今年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让一下带崩了量子计算股。 那么本届大会呢将第一次举办量子日，所以呢也都会透露呢 NVIDIA 对量子计算前景的看法的转变。所以呢现在美股的这种高估值啊，再加上整个市场因为关税啊等等的这种情绪哈、啊、也让呢 NVIDIA 的股价呢双倍的承压，迄今为止呢下跌呢已经是从高点来到19%哈、啊、现在呢是108.76块。那么同不对，今天是多少，今天收，因为它又跌了个1.1%几，我看一下它的这个 NVIDIA 119.53。它呢最低的时候真的是来到100几了哈，然后呢大家也希望呢哎，今天明天后天能够有点好消息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们大家去关注着吧。这本来呢是成长股，但是我们知道哈，美股真的是太高了，所以整个的成长股现在回报都不好，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回调了，那也是为什么其他的包括欧洲啊，香港的恒生股指都在涨，就这边的增长的空间太难了。今天呢还有几个快速的消息呢我们也过一下。一个呢是川普呢宣布任命联邦理事Michelle Bowman 哈将担任美联储的监管的副主席。我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的，原来是叫那个巴尔啊，巴尔他那个人呢就成天制定各种监管啊，放大各种监管，大家都烦死他了。所以呢华尔街日报那个时候都写文章说给川普出个主意，他说你预期去把这个 Powell 去罢免的话，你还不如把 Barr 哈给他干掉，那这样的话呢你又不得罪人，然后呢其实你能受到很大的欢迎哈。那这个 Barr 呢自己主动辞职了，那川普呢就认定今天发帖呢去提名哈，去宣布任命他为副主席。那这个鲍曼呢他是一家银行的高管哈，他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呢任命他加入了美联储。外界普遍预计呢他对小型银行哈金融呢都会采取更宽松的这种监管趋势哈，因为他自己也是从银行行业出来的，德克萨斯的银行专员等等哈。那这个呢是一个快速的消息。另外呢他还任命了一个 FAA 啊，大家知道的就是美国的这个联邦航空管理局呀、啊，美国呢到现在为止呢几乎非常奇怪，从川普上任之后呢几天就是一个飞行事故哈，都是历史上很少见的这种情况。那么他这次认定的呢这位是叫做 Bedford， 他呢是之前担任的是 Republic Airways 的首席执行官啊，那他现在呢成为了 FAA 的掌门人。我查了一下哈，这位这个贝德福德哈，叫做 Brian 布莱恩，他呢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他是说让上帝的祝福就在他自己执掌那家公司的时候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让上帝的什么光辉祝福我们呐、啊、等等。他也说呢，他不会因为宗教信仰呢去招聘等等，所以应该是比较饱和、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保守派人。所以呢我们期望着哈，对 FAA 等等呢能够有所提升，否则的话咱们坐飞机吓死了，也不知道那个信号台那边指挥台那边都做些什么人哈，去给进行这种调度，这竟搞些什么DEI 啊，搞些性别种族平等也就罢了，你是这个涉及到生命和安全的问题，对不对？你能不能弄些你有点职业素质的呀，对吧？这些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关注的哈，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未来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改变。那这位呢布莱恩呢，他在航空行业当中已经有25年的这样一个经验了哈。好了，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快速的任命。那今天呢特斯拉的股价呢大跌了4.79% 哈，到目前为止啊连续八周呢都是在跌的，市值呢已经蒸发了数千亿的美元了。什么原因？就很简单啊，就是因为 Doge 嘛，他呢现在的舆论说 Doge 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地位有所下滑，全美多地呢特斯拉展厅前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然后又说什么马斯克通过支持右翼政党干预了德国和英国的政治，损害了他在这些地区的地位哈，这是抹黑特斯拉的人，反正就是这么说呢。其实是怎么了？是他的电动车质量不好吗？ 是吗？是它不是美国产的吗？都不是哈，其实就是因为它要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啊，你们开特斯拉的人都进行攻击，让你们不敢买哈，只要跟特斯拉沾边你就跟麻烦沾边儿。这是在整个全世界，从舆论、从股票、从汽车，方方面面的都在 short 啊，马斯克。那马斯克呢，这被称作全人类最聪明的一个地球人，他的火箭制造的漂亮哈，一个人管了六七个、七八个公司，现在又帮着川普呢管政府。他的无人驾驶汽车、火箭呐、包括高效能的电动车呀、机器人啊哈，他那个挖地底下的那些东西啊，包括现在又跑到这个周末去到航空那个空间站，把那已经困到天上七八个月八九个月的那个两个航空人给他接回来，这全都是马斯克做的呀，就因为他帮了川普嘛。所以呢，帮了川普，他不仅仅是帮川普，他得罪的是谁？得罪的是所有人，得罪的真的是所有人。今天呢，我马斯克和这个Ted Cruz 就是德州的那个 Republican 的那个议员，他们在接受的一个采访的节目当中呢，又透出来一些惊人的消息哈。他在这个 talk show 当中呢，说美国政府使用了14台神奇的货币计算机，凭空印制货币。这些计算机分布在财政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国务院和国防部。啥意思？大家想一想，开空头支票啊，就是支票就开空。咱们在家里要写一张支票，你开出去要没有钱，银行还会罚我们的，对吧？这边就是他把它叫做14台神奇货币机开空头支票。那你这个有钱没钱就把钱就花出去了哈，他说太吓人了。今天他说出来这个，我们都很震惊啊，14台呀，都不是4台。那呢，他呢就在说，他说如果美国联邦政府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话，他会被立即摘牌，因为他无法通过审计，公司的高管也将被监禁坐牢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上市公司你要打开，你要对那些股东投资者负责。今天美国的政府啊，过去的美国的联邦政府，有谁为纳税人负责了呢？把我们的钱收走了之后，这个国家在干什么？这个政府在干什么呢？就如此这个令人无语啊，真是无语。所以呢，如果你真要哪家公司这么干的话，你绝对这个公司的董事会 CEO 被送到高管会送到监狱的。所以你要把美国的政府当做一家企业呢，这个马斯克今天大实话就说出来了，你是一家上市公司会被立即的摘牌，因为无法通过审计。那所以你说怎么办？没有监管，对吧？然后呢，他运营的多么的糟糕，浪费了多少纳税人钱财，没有事儿，而且呢，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洗钱和犯罪的这么一个政府，这么一些机构哈，就今天翻出来的所有的马斯克周出来的，包括这次我们看到美国之音呐、这个自由亚洲啊，还有其他的那些八个机构，不都是在干这些事情吗？所以最近呢，我那天我说他得赶快去发钱，对吧？发什么钱？他现在已经查Doge呢，帮着查回来1.5万亿了。那么把这些呢要退给纳税人，那你要没有纳过税的，你就拿不到这个钱。据说哈，现在又说了，我上次说是5000块钱，对不对？说大概能有一个家庭能有8000块钱，就纳税啊，按你纳税账号8000块钱哦。那这就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你为纳税人去省钱了，那你就国债也不会扩大了吗？你这安家过日子不就行了吗？那今天我们看到他在取消八个联邦机构的时候，美国之音的那种浪费，你都令你都气死了，都简直都吓死个人。美国之音的这些事情，他呢是在已经80多年了哈，从二战为了对抗这个希特勒哈戈培尔的这种宣传，然后呢宣传美国的自由理念，然后做了这么一个，他有自由美国之音，也有什么欧洲之音，反正就是一年10亿。他呢要从买每年五千三百万给 AP 啊、美联社啊、什么路透社啊，给美国的这些媒体买他们的新闻，让美再雇佣也不知道是七大姑八大姨的进去呢，再给翻译一下。翻译成英文，然后呢再翻译成中文， 听我说明，让他们再写成，把人家的新闻来了，你不能全做嘛，你美国之音你得做自己的嘛，他们再重新写一遍英文的，然后呢再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啊，就他们就这么干。最可气的呢，他们那个中文部啊，他们居然呢都是中国籍的，去在中国大陆呢去招聘这样的人，所以呢美国之音一直被抨击他呢是被中共渗透的非常厉害的，特别他的中文部哈，然后呢他对中共的这种不根本就不怎么报道，叫做客观哈、等等的，哎呀反正太多的这些事情了，包括对铁链女的这些报道，美国之音都压制着，那很多人都在揭露。我看网上还有一个人说，美国之音给他发了一个邀请函，让他到美国之音这边工作，但是呢他得放弃支持台湾的立场，他要放弃支持台湾的立场，这就是美国之音干的。所以他已经跟美国的这种自由啊、民主啊这些理念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10亿啊10亿，然后呢租一个大楼2.5亿，那个房地产经纪人拿了9000万，就这么2.5亿呢是非常豪华的，还没有办公设备，然后呢还得去重新装修，美国纳税人的钱就这么被他们，我觉得马斯克说的非常的对，他们就成了一个腐败机构哈，纳税人的钱放进去，放到政府，政府呢给 NGO 或者给所谓的这样的一些机构， NGO 呢再给什么像索罗斯这样的人，然后索罗斯这样的人再去支持民主党，再去呢支持这个他们自己的理念的人，雇佣一帮人，就这么循环往复，循环往复，循环往复，包括那钱留给媒体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纳税人钱就被这么祸害了。那今天呢，川普在昨天半夜已经签署了拜登的这件事情，更令人震惊，全部是 auto pen 自动签字的。我们这位老总统80岁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赦免了15000多，12000多人，13000多人，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这样的一个大赦，所以今。川普呢都已经给取消掉了，这种取消呢可能会导致接下来的一堆的法律诉讼战。但是呢在2005年的时候，美国的法院曾经是做过一个判决，就是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不允许进行这种自动签名机啊，就不允许的。那所以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利的案例。那么是不是会发生传唤啊？你拜登你知不知道，列出来吧，这名单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是谁，怎么回事，你能不能说清楚。那么这个呢将是打到，一定会打到最高法院去，但是呢这个已经启动了。那我们也看到呢，他的儿子女儿到南非去旅行去，还得18个联邦的这个精锐部队还得去保护他儿子去，你 Hunter 拜登你得罪谁了。哎呀，就是这些事情哈，我们还有他的女儿 Ashley 也有13个特勤局的，所以都被川普今天取消了。他的记者问他说，我去查，查完马上他就给取消了。纳税人的钱，川普呢不断不断的再去为大家去省钱，而马斯克呢就像一个赤子之心一样哈，不断的呢在说出那个国王没有穿衣服这样的一个小孩，他真的是不改变自己的初心。我不管你谁对马斯克怎么样，高洁自己，我对马斯克绝对点个赞。这他得罪的是所有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根深蒂固，枝叶繁茂，他已经是从过去几十年错综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全被他断了金流了。过去呢说就看那个钱往哪儿走哈，跟着钱能找出一切来，马斯克就是这么进去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对马斯克恨到什么程度，他得罪了所有的利益集团，在人类社会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赤子之心，我觉得这是美国人的福分啊。地球人能不能享受得着那得要看，但是那绝对是美国纳税人的福分。那些不想纳税的只想吃福利的人，他可能会恨马斯克哈，让拿不到这个钱了，靠着 USAID 的，靠着美国之音的，靠着自由亚洲的啊，靠着那些各种各样奇奇怪怪机构的，那都拿不到钱了。他把现在美国的各个大学都在裁员，资金啊，研究经费全都没有，怎么办？争取啊！如果你那个就那么重要的话，争取啊，一层一层往上打呀，那钱是能要回来的。你要多一些动作，从这里边再去看哪些是真正的浪费。所以我说每天呢都有这个大消息哈，明天他要公布肯尼迪的这个， 那也是一个重磅的消息。今天呢，川普是到了肯尼迪的剧院，他已经任命他自己呢是这个董事会的主席。今天到那儿开董事会的时候呢，这肯尼迪中心嘛，他说明天将公布80,000份。他说美国人民已经等了几十年了。那么这个黑幕呢，可能全部真的要揭开了，因为这一股力量恰恰呢，也是汇合起来针对川普下手的那种力量，针对马斯克下手的那股力量。那么这一切呢，都将是曝光于天下。所以明天咱们看吧。每天都是炸裂性的消息。今天还有一个呢，也是特别好玩，我们觉得。哎，我觉得那个因为川普呢是把数百万的非法进入美国的委内瑞拉和萨尔瓦多黑帮组织呢押送到了萨尔瓦多进行关押。拜登呢是他们也不知道，咱也不知道是拜登还是他那谁，就是搞不清楚哈，他那个政府把这么多人引入美国。而且呢，当时委内瑞拉他们还说那个总统出来辩护来了，他说是你们要的，非得跟我们要的，不是我们主动送的，全部都在揭露出来。那川普呢把他们扔进了监狱哈，然后呢一共是238名委内瑞拉他们用飞机啊，这个用飞机哈，这个川普把他送到了萨尔瓦多关押了哈，萨尔瓦多同意接收。然后呢被呢华盛顿 DC 的一个地方法官裁决不可以，而且要求飞机必须返航。然后萨尔瓦多说的 too late 啊，已经晚了。然后民主党和这些媒体呢又开始攻击川普不遵守法子啊，不遵守司法呀等等等等。今天啊 CNN 的就采访了白宫的副幕僚长哈，那个米勒那个男生啊，被称作地球上最聪明的大脑，或者他叫川普内阁当中最聪明的大脑，就问答哈，就非常有意思。然后米勒呢就回答 CNN 那个主持人说，第一，这是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时期通过的法律外敌法，总统有权动用这个法律击退入侵的非法移民，尤其帮派犯罪分子。第二，司法和行政应该分开，地方法官没有司法权力干预或剥夺总统的行政权力。如果总统的每一个行政命令都被法官这样否决和阻止，那美国就不是民主宪政，国家也就无法运作了。第三，米勒呢就反问那个主持人说，川普总统作为三军统帅下令海外美国驻军的行动，美国的地方法官有没有权利干预和阻止？当时那个 CNN 主播根本就不敢回答，米勒呢就替他回答说，不可以，这是美军统帅的权利，法官不可干预。米勒说，同理，川普总统有权下令清理遣返入侵美国的非法移民犯罪分子，就像川普总统说的，这是一场战争，必须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所以这是作为三军统帅川普总统的权利和职责，不可被任何地方法官剥夺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就是这个真相呢必定要能传出来。所有这些呢，你只有在 X 平台看到，你在别的地方你就很难看得到哈。大家呢去在这里边学习法律，学习常识，学习宪政哈，知道呢现在我们经历着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等待着呢这一个奋不顾身的马斯克和川普呢把这些真相为大家揭开吧。最终呢，我们从真相咱们再做出最后的判断吧。好了，那我们呢这一段呢高姐也给大家讲了哈，都是每天的最新最新最新最新的最热乎的新闻，希望您能喜欢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呢，看几个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剩下的时间呢，今天是周一啊，咱们看一些个股的情况。Max 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 Max，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NVIDIA， 它今明两天呢都是它的GTC 大会了，那到底他们能不能反弹再创辉煌呢？
119.5块，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看涨啊，它的一周内数据，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数据半年数据我看还没有走出跌势。
NVIDIA
啊。是一年以上还是看涨。
所以像现在这种消息面呢，大家就对它很看好，但是你在技术面上的话你就觉得也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像在此时此刻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能进场吗？您怎么看？
看你看多短呢、或多长呢、当然我觉得就是看长线的话，当然它还是看涨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进场的时机、然后可以少量买入、
第二个呢就是特斯拉，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特斯拉的故事哈，今天又被 shor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走势，从技术曲线上，
特斯拉239.0， 一周内也是看长了，但是一个月我看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啊，半年也是处于跌势。然后，可是我们看，如果一年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啊。来到大概之前的12月20号，来到差不多430多块，430多，然后就一路往下跌，但是还没有看到它走出跌势啊，短期内。
好啊，这是特斯拉。今天呢，还有百事公司哈，百事 PEP 哈 PEP，它呢是公告呢，用20亿美元收购益生元汽水品牌，叫做 Poppy。那它的股价呢涨了1.85%。我们来看一下 PEP。
151.4块，我看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整体来说也，一个月它是也是处于涨势，但是我看半年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半年一年都还是看跌的，所以可是一年以上我讲5年，3、5年呢，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今天还有 Berkshire，它的 A 股 B 都涨了哈，A 和 B 都涨了。我们来看一下 B 类股。
我看 B 类股523块啊，我看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以上都是看涨，短中的当中长期都是看涨。
OK，Berkshire 在过去3年、5年、10年、20年，哈，都是遥遥领先标普五百指数。标普五百指数呢，开年到现在是下跌了3.2%，哈。那 Berkshire A 类股呢，累计上涨了15.3%。好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给我们的分析，谢谢听众朋友，下周明天我们再见喽。